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马克龙与冯德莱恩访问中国，法国议员呼吁应表达坚定挺台立场。
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俄罗斯扬言反制。
欧盟高级代表称，中共支持俄罗斯违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
川普在纽约过堂，对于34项指控全部表示无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5号展开访华之旅，预计6号会在北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对此，法国跨党派国会议员4号在《世界报》投书，呼吁两人切勿软弱或沉默，应该坚决表态，让北京知道侵犯台湾不会被接受。另外，根据法国总统府5号发表的公报，马克龙在启程前与美国总统拜登电话会谈了几个小时。两国领导人都希望中国能够帮助加速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努力。外交途径，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说，这次通话显示，推动中国加入、加速结束乌克兰战争的努力是法美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愿望。在这次电话会谈中，两国领导人还希望推动中国参加全球范围的南北互助努力，并希望能同中国在气候变化议题和生物多样性议题上达成一项共同努力的日程表。马克龙在启程前往北京之前与美国总统电话会谈几个小时，可能也意在显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以及一些涉及中国的重大议题上，美法以及美欧的立场一致。
就在中共对俄罗斯展开新一轮友好支持之际，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周二猛烈抨击，称北京此举是明目张胆地违背其对联合国的承诺。本周也正值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出访中国前夕，波瑞尔强调，我们不能与侵略国站在同一边。他在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身旁说，我们对于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着明确的期望，成员国应该都有起身捍卫国际间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然而他指出，习近平与普京日前会面时，虽然两人都同意有必要不在海外部署核子武器，但几天之后，俄罗斯就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波瑞尔强调，如果要让欧中关系不致恶化，他希望北京能够改变心意。我们也一直对北京清楚地表明，他们对于俄罗斯的暴行和战争罪行采取的立场，将决定我们与北京关系的品质。
周二，纽约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公布了对前总统川普的34项重罪指控。川普也于周二出庭，面对刑事起诉一案，并当庭拒绝认罪。对于这场被视为政治迫害的法律行动，共和党立法者们纷纷予以谴责。川普在2016年大选时的主要竞争对手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谴责司法当局，说他们永远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卢比奥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今天都是最糟糕的一天。美国的政治今天跨越了一条线，我们永远也回不去了。这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也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扳倒某人，你可以去操纵法律，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你，无论你想指控的是任何人。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纽约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斯特凡尼克也说，这次对川普的起诉是左派利用司法系统对付他的主要政治对手的前所未有的和令人不寒而栗的一页。但斯特凡尼克强调，美国人民是有智慧的，他们知道这是政治指控。川普总统将在法庭上击败这些指控，并通过揭露极左翼的腐败和滥用权力来扭转局面。
美国著名的护理产品商强生公司因深陷爽身粉致癌案的风波，周二提出89亿美元的和解方案，希望解决这宗纠缠数年的官司。与此同时，他旗下的 LTL Management 周二也再次申请破产保护。 LTL Management 是强生公司为了解决索赔问题而成立的子公司。据 LTL Management 规划，该公司将于25年之内支付89亿美元给上万名索赔者，并且已经申请破产保护。 强生公司在一月份的声明中指出，有超过六万名原告已经同意这项解决方案，不过仍需要破产法庭的批准。公司也强调，和解不代表着承认该公司存在不当行为。公司重申，其含滑石粉的产品仍然安全无虞。但新泽西法院周二稍早曾驳回 LTL Management 的破产保护申请。法院指出，不论强生公司或者 LTL Management 都没有符合申请破产保护的资格，此举导致 LTL Management 公司周二再次申请一次破产保护，以寻求完成89亿美元的和解方案。
据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梅斯特周二说，有迹象表明近期的银行业问题已经得到控制，美联储可能会进一步升息。梅斯特周二与纽约大学的货币市场专家出席活动时指出，为了维持通胀率下降到 2% 并保持通胀稳定，他认为今年利率需要进入限制性区域，联邦基金利率将超过 5% 并维持一段时间。他解释说，确切地讲，联邦基金利率现在需要上升多少以及要维持限制性多久，将取决于通胀和通胀预期下降的程度。美联储三月底已经再次升息一码，利率目前来到 4.75% 到 5% 的区间。尽管一连串的银行倒闭让金融市场震荡不安，不过梅斯特强调，他对美联储三月升息一码感到满意，而到目前为止，银行业问题似乎已经稳定下来。他认为继续升息是合适的，同时也预计美联储不会在今年选择降息。
为了缩减公司成本，通用汽车近日已宣布启动一项自愿离职计划。据该公司周二公布的最新进展，目前已有约5000名正式员工和高管选择参加这一计划。《华尔街日报》指出，通用汽车计划在未来2年内减少20亿美元的成本。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该公司将提供在美国工作至少5年的员工，以及在全球工作至少2年的高管自愿离职。通用汽车表示，获准该项计划的美国员工，每工作1年就能获得1个月的薪资补助。Cobra 健康保险相应比例的团队绩效奖金以及再就业服务。数据显示，该公司在美国约有5.8万名正式员工，全球约有8.1万名。通用汽车首席财务长亚格布森表示，预计自愿离职计划将产生大约10亿美元的费用，这符合公司的预期。通用汽车四号的股价收在35.74美元，跌幅达1.46%。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俄罗斯扬言反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推特再次遭遇诉讼，原告方指控去年马斯克收购推特之后，在没有提前通知的情况下违法辞退外包合同工。此前大规模裁员的影响仍在持续发酵。这起集体诉讼已经提交至旧金山联邦法院。诉讼称，推特公司去年11月解雇了人力资源公司 TEK System 派遣的大量外包员工，但是没有按照美国全国和加州法律的要求提前60天通知相关员工。该法院同时还在审理另外5起案件，指控推特公司违反劳动法，针对女性员工进行裁员以及歧视残疾员工。对此，推特否认存在不当行为。推特和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 TEK Systems 在诉讼中被列为被告，两家公司尚未对此作出回应。在所有这些案件中，代表原告方的沙朗·里斯·里奥丹在电子邮件中表示，尽管马斯克似乎认为他通过逃避这些义务为公司省了钱，但我们计划向他表明，如果不履行责任，他可能会付出更大代价。
宇宙之中存在来历不明的快速射电暴。天文学最新研究认为，这些神秘的快速射电暴很可能来自一种特殊的中子星 Blazar。 最新研究认为，很可能是一颗巨大的 Blazar 突然发生崩塌时发出射电暴。而这颗发生崩塌的 Blazar 原来由2颗小的中子星合并而成， 但它自身的强大磁场会减慢合并后的自转速度，导致几小时后星体就发生崩塌，进而变成一个黑洞。因为这种崩塌只发生一次，所以在崩塌时发生的快速射电暴能量释放也只出现一次。这也就是天文学家没有发现同源的第二次相同射电暴的原因。科学家也不清楚中子星能否以中子形态存活，还是会被压缩为更微观粒子夸克的形式。但是科学家认为中子星的自转速度起了关键作用，可以抵抗自身巨大引力而不至于塌缩。而它自身的磁场则会与环境中的带电粒子相作用，从而减慢星体的自转速度，最终导致中子星塌缩为黑洞，并在这个过程中释放大量能量。
周二， Alphabet 旗下的谷歌公司公开了一些新的细节，展示了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超级计算机，称其比英伟达 A100 芯片的系统更快更节能。谷歌公司设计了自己的定制芯片，称为 Tensor Processing Unit， 简称 TPU， 并将这些芯片应用于 90% 以上的人工智能训练工作。这个过程通过模型对数据进行训练，以提高其在类似人类文本响应或生成图像等任务中的实用性。目前，谷歌的 TPU 已经进入了第四代。谷歌公司在周二发布了一篇科学论文，详细介绍了如何利用自己开发的定制光开关，将4000多个芯片连接成一个超级计算机。对于构建 AI 超级计算机的公司来说，改善这些连接已经成为竞争的关键点，因为所谓的大规模语言模型正在不断的增大，已经无法在单个芯片上存储。而这些模型正驱动着目前谷歌的 Bard 或 OpenAI 的 ChatGPT 等技术。谷歌表示，其超级计算机可以轻松地动态重新配置芯片之间的连接，有助于避免故障并进行性能优化。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在二战后一直保持军事中立的芬兰终于正式加入北约，成为北约的第31个成员国。当天，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表示，我们不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这是芬兰伟大的一天，相信芬兰会生活在一个更加稳定的世界中。请听报道。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总部大厦前升起了芬兰国旗，象征芬兰已正式加入北约，也是北约第31个成员国。这也使得北约这一世界最大的军事联盟与俄罗斯的陆地边界扩大了一倍。芬兰总统少利尼尼斯托在芬兰正式加入北约之后表示，这是芬兰伟大的一天，也是北约一个重要的日子。俄罗斯试图在其周边创造势力范围，但我们不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我相信芬兰人会觉得更安全，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更稳定的世界中。美国之音指出，芬兰自二战中被苏军打败后，就一直奉行中立的政策，即使在冷战对抗最为激烈的时期也没有发生过动摇。但普京去年2月挥军入侵乌克兰，却让芬兰脊背发凉，因此几个月后就立即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国务卿布林肯先前也提到，我很想说，这可能是一件我们应该感谢普京才已做到的事情。因此他通过俄罗斯的侵略再一次促成一件他声称要阻止的事情发生，并让许多国家相信他们在自己的防卫上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以确保未来可以吓阻俄罗斯潜在的入侵。然而，据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周二举行的记者会上扬言，俄罗斯将对芬兰加入北约采取反制措施。俄方表示，芬兰加入北约反映了北约的反俄路线。克里姆林宫将这视为局势的再次恶化，而这会迫使我们采取反制措施，包括在战术和战略两个层面上。克里姆林宫声称，如果北约向芬兰派驻额外的部队或装备，俄罗斯也会增加部署与芬兰接壤地区的军力。但北约强调， 芬兰加入该军事同盟并不会对莫斯科构成威胁。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前总统川普昨天前往曼哈顿下城法院出庭应讯，对纽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莫尘宣布的34项伪造商业记录的指控表示无罪。川普返回佛州海湖庄园后说，现在这场选举已经搞得像第30届国家一样，这个国家正在陷入地狱，不管是联邦调查局还是司法部都对我进行了非法指控。请听报道。
美东时间周二下午，川普前往纽约曼哈顿下城法院出庭应讯。当天他身穿深蓝色西装红领带出庭，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起诉的前总统。而这次的法庭程序并没有实况电视转播，仅允许一小群摄影师在程序开始前拍摄一些静态照片。根据本案的检察官阿尔文·布拉格指称，2016年就在川普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之前，他的前律师和政治操盘手迈克尔·科恩曾向成人电影明星风暴女丹尼尔斯支付了13万封口费，不让他宣称10年前曾与川普有过一夜情。而长时间以来，川普都否认曾与丹尼尔斯有过这段经历，但是他坦承前律师科恩有向丹尼尔斯支付了这笔钱，然后为此报销，在账目上把这笔钱用记录为法律服务费列为川普集团的营业费用。根据起诉书指称，这笔封口费存在一起非法串谋，但川普否认这些商业记录是伪造的，并且与竞选无关。在出庭应讯约一个多小时中，面对所有指控，川普都回答无罪。纽约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莫尘当天已裁定，下一场听证会会在今年12月4号举行。在庭审结束后，川普当晚已搭机返回佛州海湖庄园，并发表一场演说。川普向支持者强调，这个国家正在陷入地狱。不管是联邦调查局还是司法部，他们都对我进行了非法指控。现在这场选举搞得就像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一样，也是我们的国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即便是不喜欢我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不对。我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而法律专家表示，预计这场审判可能得耗费一年以上的时间，而且无论是起诉或定罪，在法律上都不能阻止川普从事竞选活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根据劳工部周二公布的二月份可用就业岗位数量，已经是近两年来首次降至1000万以下，这表明美联储冷却劳动力市场的努力可能正在产生效果。请听报道。
根据劳工部周二公布的职位空缺和劳动力流动调查报告显示，二月份的可用职位总数为993万个，比一月份向下修正的数字减少了63.2万，也低于路福特公司及金融数据和软件公司 Factset 所估计的1040万个，是2021年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显示，职位空缺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是专业工作和商业服务，减少了27.8万个岗位，贸易、运输和公用事业岗位则减少了21万。衡量消费者需求的重要行业，住宿和餐饮服务行业则下降了12.5万。二月份的报告显示，新员工人数从630万降至610万，裁员人数从170万降至150万。离职人数从390万增至400万，唯一出现明显增长的类别是建筑行业，增加了12.9万个岗位。对美联储来说，周二报告的这一数据是一个好的迹象。此前，尽管该央行已9次上调基准利率，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一直保持强劲。在二月份的数据公布之前，职位空缺数量一直超过可用工人的数量，两者的比例接近2:1，而最近数据将这一比例降至了将近1.7:1。随着劳动力市场显示出更多疲软迹象，可能有助于防止美联储进一步加息，但经济环境与市场的降温也更多的在预期之内。周二报告发布后，美国股市向下调整，负相关的国债殖利率也出现下降， 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中共施压难以改变麦卡锡和蔡英文会晤。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菲律宾下周举行联合军演；
中共施压难以改变麦卡锡和蔡英文会晤；
国会议员开始监督中国制起重机的间谍风险；
弗吉尼亚州长将率团访问台日韩。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和菲律宾史上规模最大的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将于4月11号到4月28号举行，双方共计约1.76万名军人参加。美军印太指挥部、运输司令部等单位4月4号也分别通过社交媒体释出准备片段，为这场历来规模最大的演习造势。印太司令部还发推文指出，肩并肩是美国和菲律宾部队的年度演习，在几十年的共同经验基础上，加强双边协同操作性能力、信任与合作。菲律宾军方发言人阿吉拉尔上校说，肩并肩演习加强了菲律宾和美国部队在各项军事行动中的战术、技巧和处理程序，并且提高了双方有效合作以应对各种危机情况的能力。肩并肩联合信息主任丹尼尔·胡凡说，肩并肩演习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展示美菲联盟的实力和战备程度，也是在各种军事行动、应对危机、支持菲律宾人民和完成共同使命的重要投资。
弗吉尼亚州州长4月份晚些时候将率团访问台湾、日本和韩国。弗吉尼亚州长办公室周二发布的新闻稿说，州长格伦·杨金将于4月24号至4月29号首次率领一个国际贸易代表团访问台北、东京和首尔。杨金州长办公室的新闻稿说，州长在访问台北期间将会晤台湾总统蔡英文、政府官员、战略商业协会、公司高管和全球行业领袖，以进一步加强弗吉尼亚州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杨金州长说，我很高兴能代表弗吉尼亚州首次率领贸易代表团访问亚洲，这次访问将重点关注经济发展机会、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和国家安全。台湾、日本和韩国是推动弗吉尼亚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关键市场，在加强这些关系的过程中，我们不仅重申我们对盟友的承诺，而且还增强弗吉尼亚州和美国的精神。这将是共和党人杨金作为州长首次访问亚洲。
遭俄罗斯以间谍罪名逮捕的《华尔街日报》记者格什科维奇4号首次与律师会面。《华尔街日报》总编辑塔克说，格什科维奇健康良好，家人获得信息后放心，感谢各界支持，律师已经抗告。塔克在信中说，法律途径是我们正努力倡导释放格什科维奇的几种途径之一。塔克说，继续与白宫、国务院和相关美国政府官员合作，确保伊凡获释。曾担任法新社驻莫斯科记者的格什科维奇遭逮捕，引发美国媒体、人权组织以及政府官员强烈抗议。《华尔街日报》和记者本人都否认指控的罪名。格什科维奇4月4号就羁押提出抗告，他目前将被羁押到至少5月29号。俄罗斯政府上周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表示，格什科维奇是现行犯。美国总统拜登3月31号呼吁释放格什科维奇。白宫并表示对格什科维奇的指控荒谬可笑。
美国国会众议院几名共和党籍议员希望召开听证会，并且能够获得相关的政府文件，对美国几家港口的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带来的潜在安全漏洞展开质询。国务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克·格林办公室周二发表声明说， 美国港口的起重机有大约 80% 使用由中国公司制造的软件，此事令人极为担忧。《华尔街日报》3月5号的一则报道说，美国越来越担心全美各地港口，包括美国军方的港口使用的中国制造的起重机，可能成为中共政府的间谍工具。这些起重机能在众目睽睽的作业过程中执行秘密任务。该报道说，美国国家安全部门和国防部的一些官员将中国振华重工生产的集装箱起重机比作成特洛伊木马。他们认为，这家中国企业生产的这些起重机上安装有复杂的传感器，可以用来记录和跟踪港口上的集装箱来源和目的地。因此，美国担心中国可以获取进出美国用来支持美国全球军事行动物资的信息。
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克4号宣布，阿富汗塔利班当局已经把禁止妇女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禁令扩大适用于联合国在阿富汗全国各地的任务团，这令人无法接受。法新社报道，联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4号稍早表示，在东部南加哈省，联合国女性雇员已经遭阻挡，无法工作。塔利班去年12月下令所有非政府组织停止雇用女性员工，先前联合国机构不在禁令范围内。杜亚里克说，还没有收到书面命令，联合国5号在喀布尔与塔利班开会时将寻求厘清。杜亚里克说，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来说，任何这种禁令都让人难以接受，而且坦白讲让人无法想象。禁令去年颁布后，一些非政府组织全面暂停运作以示抗议，让阿富汗3800万公民更添苦难。援助组织表示，阿富汗一半的人口正面临饥饿。
外国人在入境美国之前必须出示已经完全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规定即将到期，拜登政府4号延长了这项疫情期间实施的防疫措施的期限。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周二公布，原定于4月11号到期的这项防疫规定，其有效期将被延长至5月11号。此前，该规定已被延长了3个月。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周二拒绝透露，拜登是否打算撤销他之前透露的将宣布疫情紧急状态结束的计划。根据这项规定，非美国公民、非美国移民在前往美国之前，至少在5月11号之前，仍需提供已接种 COVID-19 疫苗的证明。在今年的2月份，美国众议院曾通过了一项法案，旨在废除疾控中心的命令，但是参议院至今尚未对这项立法进行审议。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中共施压难以改变麦卡锡和蔡英文会晤，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七国集团的贸易部长周二同意合作采取应对进出口限制和提高关税等经济胁迫的措施，并着眼于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巨大影响作用。法新社报道，今年首度举行的这场会议是在线上进行的。部长们在会后发布的声明中批评各种全球贸易不公平的做法，包括不透明和经济胁迫等等。当天的会议上，部长们说要确保劳工和企业拥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且会从以下的领域着手，包括普遍且有害的产业补助、国营企业扭曲市场的行为以及各种形式的强迫技术转移。七国集团领导人5月份将在广岛开会时发表相关声明。部长们还强调在商业活动中尊重人权的重要性，并提到了在确保关键矿产安全方面的进一步合作。
华尔街日报4号引述接近相关流程的人士透露，中国监管机构最近放缓了对美国公司一些拟议收购的审查，包括美国芯片公司英特尔以52亿美元收购以色列高塔半导体，以及另一家美国芯片商麦林科技以38亿美元收购台湾汇融科技。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作为批准部分交易的先决条件，中国反垄断监管机构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员要求企业把在其他国家销售的产品在中国销售，从而对抗美国针对中国加强出口管制。美国全国商会2022年的一份报告指出， 即使中国的并购审查延迟不会导致交易终止，也会增加受影响的美国公司的经营成本。这些公司可能不得不付出过多的成本以应对中国长时间审查的风险。成本增加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外国公司计划从中国撤资。
英国的个人数据保护机构英国信息委员会办公室4号表示，已经对中国短影音应用程序 TikTok 处以1270万英镑的罚款，理由是 TikTok 违反了资料保护法，包括未经父母的同意使用13岁以下儿童的个人资讯。英国信息委员会办公室的调查发现， TikTok 限定13岁是能够开设账户的最低年龄，但是他在2020年允许多达140万13岁以下的英国儿童使用这个程序。该机构说，这些违反数据保护的行为发生在2018年5月至2020年7月份之间。 TikTok 没有尽责监督用户年龄，未能阻止未达年龄的儿童使用该软件。2019年TikTok 也因类似的做法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罚款570万美元，原因也是 TikTok 不适当的收集13岁以下儿童的数据。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今天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加州会面。中共五号突然宣布在台湾海峡实施联合巡航巡查。北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北约需要预先准备好应对潜在的台海危机。请听报道。
在结束对台湾友邦危地马拉和伯利兹的出访后，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今天将和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加州的里根图书馆会晤。这是台湾总统首次在美国本土会见美国众议院议长。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的中欧关系记者斯图尔特刘指出，蔡英文和麦卡锡周三见面。几个小时后，习近平将在北京招待马克龙和冯德莱恩。这一星期的周间将会非常忙碌。星期三，中共政府突然宣布要在台湾海峡实施联合巡航巡查行动。这个举动被视为与当天蔡英文和麦卡锡会面有关。此前，中共对蔡英文过境美国并可能会晤麦卡锡表示坚决反对，并警告如果蔡英文与麦卡锡会面，中方将采取措施坚决回击。美国白宫、国务院官员都反复强调，台湾总统在美国过境符合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及长期以来的惯例，中国没有必要过度反应。针对中国对蔡英文这次过境美国可能做出过激反应，台湾军方在蔡英文专机离境时曾派出四架 F-16 战机护航。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上周四在立法院被询还说，国安会内部也已经有跨部会针对情势进行监控。去年八月，在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后，中共军队在台湾周边海域实施了规模空前的锁台实战演习。自那时以来，中共军机和军舰频繁穿越台湾中线，对台湾施压已经成为常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表示，北约需预先准备好因应潜在的台海危机，并称中国一旦动用武力，将对全球和欧洲的安全、经济和贸易产生深远影响。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前总统川普遭指控34项刑事罪名，4号出庭时全部否认，他坚称自己没有违法。由于川普正在角逐2024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党内提名，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说，这个指控背后有很浓的政治动机。请听报道。
美国检方在封口费调查中起诉前总统川普伪造商业记录34项重罪。美联社报道，川普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多次抨击这项调查，称这次起诉为政治迫害，并预测将对民主党2024年选举造成伤害。由于川普是第一位遭到刑事指控的美国前总统，这件事在美国也掀起了波澜。台湾思想坦克专栏作家赵君硕对希望之声表示， 很明显，这个指控背后有很浓的政治动机。赵军硕说，
根据美国法律，这种也是一种层级很低的重罪，如果川普是初犯的话，他的判刑就会不会很大，就算判刑也不会坐牢。所以说这件事情政治操作的动机是相当强的，因为这个检察官当初就是打着一定要逮到川普的名号，反而对于纽约恶化的治安都不管，对于纽约那些犯罪事件呢，常常把重罪变成轻罪来判。可是呢，这个所谓的伪造财务记录呢，在纽约州的法律呢本来是个轻罪，可他就把它判成重罪，这完全反过来。就算是很讨厌川普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法律专家，也就是说这件事要在法律上成立要很难啊。
川普四号结束出庭，返回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发表谈话，依旧坚持自己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川普说他未曾想到这种事会发生在美国。赵军硕表示，川普从上任到现在，有通俄门的特别检察官穆勒对他弹劾调查过两次，还有众议院1月6号袭击国会山庄事件特别委员会对他展开调查，然后去年8月川普的海湖庄园被 FBI 闯入好几个小时后，最后还拿走他的护照，现在又多了这件封口费的刑事指控。赵军硕认为，川普这个事件的政治效应会让美国的政治更为两极化。他说，
我要引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那个专栏作家，他们就认为民主党很希望把川普重新变成选战的主轴，因为民主党的算盘是只要川普是选战主轴，他们可以团结民主党的基本盘以讨厌川普来赢，因为他们现在内政外交都不行。那反过来这个算盘其实很大胆的险棋，因为反过来万一共和党的基本盘团结，因为觉得这个政治迫害太明显，共和党的基本盘万一团结的比民主党团结的更厉害，然后反而帮川普赢过呢？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民主党就是讨厌川普的人在走险棋。
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